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哦！我们在主日早晨再一次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思想神的话。我想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思想一下，假设我现在邀请你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可能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想到的东西会不太一样，也许有一些人觉得是家庭，有一些人觉得是财富，有些人觉得是成就，有些人觉得是关系，可能有各式各样我们会想到的这些事情。然而其实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人们常常用成就、用地位、用学问来衡量自己的价值，甚至有可能把这一些当成他生命中的依靠。而我们今天要一起看的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却好像给了我们一个震撼性的反思。好像对保罗来说，他提到了许多的事，但他要帮助我们再一次去思想以基督为至宝的重要。我想我们今天盼望透过以下的时间，大家可以一起来思想，也一起来学习，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一起前行。所以在我们进入经文的讨论之前，好不好邀请各位，我们就先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创世以前的预备，谢谢你在历史中的救赎，更谢谢你让我们在每一天的当中学习来信靠你，跟随你。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看见你那美好的心意。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在第三章的内容当中，保罗提到他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哦？我想我们特别在第一到第六节的里面，保罗一连串指出了至少七样对他自己一个很特别背景的描述。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是第八天受割礼，是以色列民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上他是法利赛人，而且他热心，然后呢，就律法上的义，他甚至说自己是无可指摘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来稍微想一想，保罗在整个描述的当中，进入第三章，大概是中后期的段落，他想要提醒我们一些重要的认识。而在一开始他就表明自己的一些状况。好，我们来稍微看一下，根据历史的记载，或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所看见的，保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保罗，我们晓得他生在一个叫做大树的地方，而在当时的律法，法律规定里面，只要在大树这个地方出生，他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他就拥有罗马公民一切的特权。而我们晓得这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所以当他能够拥有这些的特权，其实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而可能也因为他有这一些的特权，使得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应该就受过良好的希腊教育。各位，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希腊文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语言。我在神学院教希腊文，这几乎是每一个学生进神学院的噩梦。希腊文到底是什么？而保罗他很有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精通了这个语言。甚至我们在圣经里头看到，他可以在亚略巴谷这个地方跟以比古罗还有斯多亚派的思想家辩论。各位，以比古罗、斯多亚到底他们是什么？其实这都是非常复杂而且非常深厚的学问在那背后。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对保罗来讲，他大概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甚至他可能是在学问的当中有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人。我们再看从宗教、从血统的角度，他说什么呢？他是纯种的便雅悯支派，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甚至是法利赛门下这个加玛列的学生，也就是在当时严谨的犹太教教育当中训练出来的一个人。而我们在使徒行传里头还看见，他甚至在信主以前，他能够去祭司长那里拿到文书，然后他就可以去捉拿基督徒，把他们关在监牢里头。你可以想象这一个人，他的学问很大，他的地位很高，他的权柄可能也非常的大。所以保罗在这边描述，如果要按着外在的，或者按着所谓的肉体，他是最有资格拿这个来夸口的。然而从第七节之后， 我们看到一个蛮稀奇的现象，就是对保罗来说，他说什么？他说这一切的学问、地位、权势，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都看为有损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把经文先回到第一节的描述，你会发现在这里保罗说，弟兄们，我有话要说，要靠着主基督来喜乐，我把这个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这一句话其实是很特别的，因为并不为难表示的是不迟延，表示他没有任何的犹豫，甚至他好像很喜乐的、很兴奋的要去告诉人一件事。这件事不是他有什么学问地位，不是他有什么权柄，这件事是当他知道有耶稣基督之后，这一切是为有损的。这件事是当他知道原来耶稣基督这么的重要，是他所认定的至宝。第七到第八节之后，这里告诉我们他很清楚的描述，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至宝的意思大概就是优先，在优先次序当中最重要的，也就是在他的人生里头，他发现没有什么比好好认识耶稣基督更重要。而从第九节以后，他进一步的去描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他先前看起来好像拥有很多本钱，拥有很多背景可以来夸口的那一切，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一切反而是成为粪土，成为损失。因为这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去得着从基督而有的义，而不是出于律法的义。经文的结论停在那个在信心的里面，耶稣基督的里面所得着的那个义。原来保罗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要按照犹太的律法，要按照上帝所给的这些律法，要按照这一切的东西来遵行，对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没有人能够完全守得住神的律法。虽然保罗说他自己在律法上好像无可指摘，是因为他守的是后面大家所说的那一切一切的条例，但是如果你回到神真正最原始的心意，其实我们没有人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而在这个情况底下，人他是只会在痛苦和懊悔的里面。然而在这个时候，当他遇见了主，当他信了耶稣，他发现一件事，原来律法的意义不是这样。原来律法真正的意义是要让我们发现我们的无能为力。原来律法真正的意义是要让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位可以信靠的耶稣基督。所以从第十到十一节，他进一步提醒我们，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不只是一个知识的累积，更是在生命联合里头的经验。我想在经文当中，他特别描述了两个层面，一个是提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另外一个是提到他的受苦。我想在复活的大能这个概念，是我们大家可以多一点点去思想的。因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很多的人他有很高的权力，很高的地位，他有很大的这些成就的时候，人到头来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人总要面对生命的限制。所以人花了一辈子追寻许许多多的事，你会发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很多的君王，很多这一些有名的人，有权势的人，他们最后都在做什么？都在想办法让自己的生命可以延长，因为他们想要去守住他们以为自己所抓到的这个东西。但很不幸的是，这个世界死亡率大家是一样的，也就是每个人一次，不管你有什么，你到最后都是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在这边说，其实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会发现生命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据点，并不是生命的终结，是我们可以因为复活的大能，我们的生命有新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与主同在，我们知道那一个真正在主的里头美好的喜乐是什么。然而比较特别的是，经文除了讲到复活的大能，他还讲到第二件事。这件事是什么？是好像经文的线索提醒我们，要真正去理解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受苦。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受苦受死，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做的这一切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解决人罪恶的问题。好，这个我们要稍微的来思想一下，因为复活的大能可能是我们大家比较喜欢的，而受苦呢，说不定是我们大家想要去避免的。但保罗似乎在这个地方把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来让我们去面对原来耶稣基督的重要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的救赎要解决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其实是人罪恶的问题。而罪恶究竟是什么？原来圣经里面所讲的罪恶，不只是指着那一些做不好的事、想不好的事而已。更直接的来说，罪恶其实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是一种好像只是看到我自己的这个状态。而在根本的状况里头，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问题，你如果追根究底，你就会发现大概都是在自我为中心的状况里头产生了竞争，产生了冲突。当国家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会产生战争。然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解决的是那一个自我中心的罪恶。各位，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稍微想一想，到底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什么。我前几天有机会去到一个地方服事，然后我跟一个老先生在对话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件事情，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到底人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规定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哇，这个问题很厉害哦，因为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大部分的人心里面的疑问。我到底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才有资格来受洗做基督徒？我到底要怎么样怎么样才有资格来真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跟他说，其实你想错方向了。我们并不是做到什么什么什么才能够有资格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先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礼物，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去做到这一些不同的规定。这个是完全相反的概念。而这个相反的概念，它背后透露了一个什么事情？背后透露了自我中心以及不是自我中心中间的张力。各位，我们仔细再想一想，人为什么会觉得我要做到什么样的规定我才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成为基督徒？这个概念的背后是什么？这个概念的背后还是我做到什么？这个概念的背后是我想要追求各样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追求这一切或做到这一切来满足我的安全感。就在这个的状况里头，觉得可以配得上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事实上他心里想的是我配得上，仍然在自我中心的问题当中。而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头，他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让我们来思想救恩究竟是什么。同样的，在那一天在一个地方服事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刚过去的星期三是我们传统的重阳节，所以呢，在重阳节当中，其实很多政府机关都会办不同的活动。那很有意思的是，那一天我们去服事的时候，那同时间在那个地方也有就是政府机关他们就办了一些其他的活动，所以呢，人就会选择他要来参加教会的活动，还是他要去参加其他这些活动。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同工们说，你们先忙，我想要去看一下到底他们在做什么。所以呢，我就偷偷的跑过去在那边晃了一下，然后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发现，哇，他们送的礼物啊，吃的点心实在是很厉害。我就上来跟当地教会的牧师分享说，哇，他们这个真的是政府花了大钱，然后想要去完成一些不同的事情。然后我就跟那个牧师有一点的对话，他就跟我说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很有趣，他说你看，比如说，我今天每一个人给你100万，叫你来我的教会，假设我有2000万，我就可以做一个200人的教会，假设我有2亿，哇，我就可以做一个2000人的教会。 有没有吸引力？还是蛮有吸引力的，对不对？好，当我今天给各位一人100万，会不会有哪一个机构就说，那我给你500万？会不会再有哪一个机构说，我给你一人1000万？各位，你会发现它没完没了啊！你总是有好像更多的吸引的东西来让人在这里头迷失。而耶稣基督的救恩做的是什么？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他上十字架。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他死在十字架上。你发现这个真的是上帝很特别的智慧。今天我们可以用钱来吸引人，魔鬼就可以用豪宅来吸引人。你今天用豪宅吸引人，魔鬼就可以用更好的东西来吸引人。可是当耶稣基督用十字架来吸引人的时候，魔鬼能怎么样？要死得比他惨吗？还是怎么？对，你会发现其实上帝的智慧很特别。而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再更仔细的去思想，如果是用不同的物质也好，或者是关系也好，或者是精神层面不同的东西来吸引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问题还是一样？因为那还是自我中心。因为我要这个，我要一个好的关系，我要一个好的生活状态，我要一个让我舒服的，我要什么？你会发现他最后还是那个我要什么。可是当我们重新去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你大概没有别的选择，你必须把焦点放在基督身上。因为他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来成就救恩，是一个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他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愿意把他舍了给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们再往前稍微想一想，你会发现人为什么想要追求这么多的所谓的安全感？因为人常常在这些过程当中缺乏安全感。我们想要有更多的钱，我们想要有更多好的关系，我们想要有更多这个那个，为的是让我们的安全感可以稳定下来，而这个安全感让我可以找到我的价值。所以当这个东西一改变，人就开始自我怀疑，人就开始失去了自我的认定和价值。而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让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其实带来一个我们很深刻的体会。如果有一位神愿意连他自己的生命都舍了，来给我们救恩，这位上帝到底有多在意我们？如果有一位神愿意用这么一个特别的方式，使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他到底在意人类的生命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追寻的这一切，你有没有发现，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很多人他拥有很多，但最后生命还是空虚。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他所要建立安全感的这一切是浮动的，是有困难的，是会改变的，使得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个可以给我们安全感，但其实我们心里还是有一点不那么的相信。然而我们如果越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你会发现这位神是比我们更在意我们是什么样子，比我们更在意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远离罪恶，比我们更知道怎么样让人的生命得到真正的盼望。只有当我们能够信得过这样一位神，我们的生命才可以从自我中心的问题慢慢的挪移。所以在这边说因基督而得的那个信，其实他的意思是耶稣基督的信实，是你越来越觉得也认识也相信，你也认定原来这一位上帝比我还要在意我是什么样子的这一个信靠。所以你大概从这个角度，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保罗好像很兴奋的要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在这一个体会当中发现人类生命中那个空虚是有一个办法解决的，而这个办法是神自己愿意成就的。好了，当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我想我们心中大概都会有一些些的体会。你如果在来教会好一阵子，你大概也常常会听见人跟我很多人跟我们说，我们需要开始学习把我们的焦点不要那么的自我中心，而是要挪到上帝的身上。 然而在实际生活的层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其实不容易的。其实我们还是常常在挑战的里面。当有人给了我们什么，我们获得了什么，我们可能会沾沾自喜。当有人得罪我们，可能我们心里会非常的过不去。而就在这不同的过程里头，我们其实也知道要把焦点放在神身上，可是实际的状况呢，太真实了。这个世界太多的声音了，总是会让我们弄不清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感谢主哦，我们的经文没有停在这里哦。我们还有第十二到第十四节。原来保罗提醒我们，那一个真正的关键和秘诀是什么呢？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想保罗很清楚地提醒我们，人是非常软弱，人也非常的有限。我们扪心自问，一个星期144个钟头当中，我们到底多少时间是在神的面前？其实很少，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声音里头。所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其实是一个漫长，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人很容易在有达到的就骄傲自满，没有达到的就觉得自暴自弃。可是圣经的表达是什么？不管你过去是什么，不管你得到了什么，不管你完成了什么，不管你达到怎么样的境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而这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不是一个好像阿 Q 精神一样自我麻醉，他后面还加了一句话，要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大概指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而这个标杆让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目标。我想在经文当中，中文有一个表达叫做直跑，其实光这两个字我们就要想很久了。什么叫做直跑？它是一个奋勇向前直跑的状态。各位，我们都知道，你要去一个地方，怎么样最快到达？两点直线距离最短。你如果要怎么样绕路，就要更久，就要更多的时间。各位，我们必须面对一件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被提醒要来跟随主，可是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是我们很少直跑，我们都是弯弯的跑，我们都是一下这个一下那个，我们都是被各样的事物打岔。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美好的东西，我们可能看到一些，我们就会被打岔，我们就没有办法直跑。这个直跑提醒了我们，不要那么去关注旁边的东西，而是要定睛在基督的身上。这个直跑也提醒了我们，不管别人给我们的是正面的，是负面的，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看待？而这个直跑也提醒我们，他用的表达叫做跑。各位，你有跑步的经验吗？跑步舒服吗？走路容易吗？各位，你大概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其实跑步是需要付出一点代价的。其实行动，我们坐着不要动其实最容易嘛。我们最好可以躺就不要坐嘛。可以站就不要坐，可以坐就不要站嘛。可以站就不要走，可以走就不要跑。人就是这样子啊。可是在这里的描述是什么？保罗用一个在当时跑步的一种图像来提醒我们，专注在标杆的上面。而这个对标杆的专注，让我们可以去学习。而我们最后的保障是，你仔细的再看从12节到第14节的描述，特别是12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后面那句话很重要，或者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保罗看见了一个神愿意我们成为的样子，那个样子的美好是值得我们去成为的，也是上帝愿意我们成为的，使得我们在跟着定睛在标杆上直跑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靠着自己在努力跑， 因为那是上帝愿意我们成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在经文的描述当中，我们常常需要去思想。我们上个星期花一点时间跟各位分享了第二章最后的段落，去提到了在肢体关系中间的重要。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常常鼓励大家，你要好好读圣经，你要认识神的话。各位，这一切到底为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在肢体关系彼此学习鼓励跟扶持的里面，我们才比较容易直跑。人就是这样，你身边比较多什么样的人，你很有可能就会被那个东西影响。你身边有比较多这个世界的声音，你很容易就会觉得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事就会到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常常回到神的家中。你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声音太大。所以我们回到第三章第一节，你发现保罗有一个表达说要防备那一些犬类，作恶的，妄自行歌的。保罗说，这些人虽然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其实是基督福音的敌人。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认为的是信了耶稣之后还要接受割礼。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我们觉得信了耶稣之后，我还要这个，我还要那一个，我的生命才有保障，我的生命才有安全。而保罗说，这一切是与基督的福音相违背的，这是神国度的敌人。他甚至说这是犬类，他们是连人都不是的。各位，你仔细再去想一想，保罗想要说的并不是在说那一些外在的东西的好与不好的问题，保罗要说的是，这一切外在的东西会让我们被打岔。这一切外在的事物，不管是物质的，不管是关系上的，不管是精神的，不管是任何的层面，它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定睛在标杆上面。它的不好在这里，因为它让我们以为信了耶稣之后，我还要别的才足够。各位，保罗用的表达很重哦。他说，这是神国的敌人，这是作恶的，这是犬类。求神怜悯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到底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正要追寻的是什么？我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你会真正把你的时间心力投资下去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反映出我们生命中的价值，它反映中我们生命中真正在意的。各位，刚刚在唱这个古旧十架的时候，我还是要讲一下，这一首诗歌对我来讲非常重要，这是我的追思礼拜要唱的。如果你有机会参加我的追思礼拜，而不是我参加你的追思礼拜的话，请你要记得，那请你记得好好唱，不然我怕我会这个最近有一些机会多参加一些追思的聚会，那当然在里头就会有一些对于过去的人的一些回顾啦，一些的表达，有蛮多是很让人感动的。可是我就常常会有一个思想，到底如果今天是我的追思礼拜，人会记得的是什么？所以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祷告，我向神求，不是让人看见我有什么，看见我会什么，看见我做了什么，我向神求，人看见的是，这是一个时刻跟随主的人，时刻依靠主的人。各位，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我不过是一个人，我也很软弱，有很多的事情也会让我被打岔。各位，你不要觉得当牧师好像就不会被打岔，还是会的，这个世界真的很厉害的。但我向神有一个祈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成为一个时刻倚靠神的人，因为那是神愿意我们成为的样子。 让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好像自我的满足、自我的中心里头，我们却是能够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子。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到的，这是需要靠上帝的恩典。日日信靠主，时刻信靠主，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而这个是在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一个很深刻的提醒，我相信也是对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我们这一生到底要的是什么？求神怜悯我们，也求神在他的应许当中赐给我们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教导我们神那白白的恩典，教导那个神愿意为了我们的摆上，是他比我们更在意我们是什么样子，也成为我们能够对付罪恶成为圣洁的基础，让我们可以享受上帝的恩典。也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不会把眼光放在这短暂的世界，我们能够追寻真正生命中更重要的，是那个时时刻刻倚靠主，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得着神在基督里招我们来得的奖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祈求，谢谢主的恩典。虽然我们常常忘记，虽然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被不同的事打岔干扰，主，但你总是用不同的方式提醒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你总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再一次被你更新，你总是让我们在信仰的群体当中常常彼此来鼓励，在彼此带导的里面，我们有机会再一次调转我们的眼目。主，我们真的是求你就照着你的应许赐下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我们现在在生命的哪一个光景、哪一个阶段，我们却愿意靠着主前行，是那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那个向着标杆直跑，是那个深信主你要我们成为的样子，是那个深信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可以因为信靠你而生命有真正的方向、真正的目标与真正的平安。主，愿你就继续的恩待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